们就到了23章第12节到22节，我给他的题目叫做不吃不喝。那这个题目最主要也是从这段经文里面啊就引出来的。这个题目不是鼓励大家不吃不喝啊，但是呢假如啊有人希望因为某一个目标希望进食不吃不喝，你猜可以不吃不喝多少天？你们有没有人可以猜一下？7天啊，我最多就做个3天。但是呢，最近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华语部里面有一个弟兄，他7天不吃，会喝水啊，但是不是喝其他啊牛奶啊这一类的。他过完7天不吃不喝之后，我就问他怎么样，他说我大概可以继续做下去，不过呢他就决定停了。我说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下去，你可以做多久？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大概可以做1个月。非常不简单啊啊！有些时候我们听到耶稣40昼夜禁食啊，好像不太可能。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弟兄说：“哇，我说一个月真的吗？”他说呢：“原来有这个 Guinness Book of Record 这个记录，这个世界记录，那个人禁食几个月，上了这个记录啊，他们就是有查过的，所以是可以的。那为什么不吃不喝？因为通常，除非你因为体重太高你就要进食这个之外，通常就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那今天讲到这些不吃不喝的人呢，他们就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我们今天会来看，今天的经文比较短啊，这个故事啊或者这个历史也比较简单，我们会先把这段经文先看了，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什么的功课。这段经文是我们讲使徒行传最后的2大段，在耶路撒冷等候。这些的历史总是需要记得到底前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也往往是再重复一点点，帮助我们会记得。保罗第3次布道之后，他就知道圣灵要他回耶路撒冷，而且在耶路撒冷一定会是受苦的时候，保罗还是上去。上到耶路撒冷就向这个长老们给一个报告，然后雅各带头的就跟保罗说，很多人对你有意见，很多人对你有批评，就说你告诉别人不用遵守律法，所以最好的话你就循规蹈矩的。保罗就听了雅各的劝告，就是这样的谨慎，带着4个已经有愿在身的人进到圣殿里面还愿，没想到还是被人家误会，或者说被人家诬告，然后呢那些犹太人就要除掉保罗。还好他们要把保罗打死的时候，后来就有千夫长就出现，然后千夫长就保护保罗，然后呢就要了解到底保罗是谁，什么事情发生。他问那些群众，群众因为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千夫长都听不出来其所以然。然后保罗就说，我可以说一句话吗？保罗就开始的讲，然后呢第3、第4讲呢都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就说，我本来是一个犹太人，你问我是谁，我本来是个犹太人。我们做一些谜语打过，现在就不再看。然后呢我是个迫害拿撒勒人耶稣的人，因为这样迫害他整个人就被改变，从一个黑大哥 就变成一个洪大哥为上帝来工作。最后他说他是一个传道人。上面的一讲保罗继续的讲下去，因为他们要把这个千夫长把保罗绑起来就要打他，因为前面听的都听不出什么意思。他们要打保罗的时候，保罗就说我是罗马人，不单止他是犹太人，他是一个罗马人，然后他说我是一个良心清白的人。最后他看到群众还是非常凶的对他，保罗就说我是一个法利赛人，因为群众当中有法利赛人，有这个撒杜盖人，保罗就用这句话呢引起他们当中自己不和。然后我们上次最后的时候就说，保罗看出他们一部分是撒杜盖人，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议会中喊着说，诸位弟兄，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有关死人复活的盼望。保罗讲的全都是事实，因为他传的耶稣就是从死里面复活，也把这个死人复活的盼望告诉众人。可是群众当中有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撒杜盖人不相信。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就分为两派。因为撒杜盖人一方面说没有复活，另外一方面就说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承认两方面都有他们的信仰，在这一方面非常的不一样。于是他们大大的争吵起来，法利赛人就要保护保罗，因为他是自己人。有几个法利赛派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错处，说不定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呢。可是这样的为保罗辩护，争辩越来越大，千夫长那个时候怕起来了，怕保罗被他们扯碎，就命令士兵下去。然后呢，本来把保罗呢送给这些工会的人，是希望透过工会的人审出来保罗到底是谁，没想到把保罗送出去，反而保罗更危险，所以呢就把保罗抓回来，然后呢就带进营楼去。就在那个晚上，主站着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们从下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讲保罗就往罗马那个地方去。今天是这个转类的一篇讲道。我们可以在短短的十一节经文当中分开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同谋启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目标，前面一直都达不到，本来要打死保罗，结果千夫长忽然之间出现。后来千夫长把保罗送给他们的时候，本来以为有可以打死他，没想到千夫长又把保罗收回去。他们知道千夫长大概就会把保罗送到罗马那一边，所以他们就希望保罗还没有到罗马之前就杀掉保罗，因为到了罗马的话犹太人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计划，然后就设下埋伏。最后还是千夫长出来干预了，但是这个详细查问不是查问犹太人，是查问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忽然之间无端端的就出现，圣经的学者都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圣经里面也没有再记载这个人，所以呢好像我们这个中国武侠小说里面忽然之间出来一个程咬金，结果这个程咬金呢就救了保罗，让保罗呢就过去。我们等会就会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十三节，准备来。到了天亮， 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参与这阴谋的有40多人，你看到他们做事情非常有决心。有些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自己问一下，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上帝是真的，那我们的行动的表现是怎么样？30年前，我有机会在柯达公司工作的时候，去参加一个会议，在 Arizona 那个地方。这个会议完了之后，那有一些的安排就去看大峡谷。那我从来没去过，难得从东海岸到了这个 Arizona 当然就参加。然后呢，就举办的单位就安排了有这样的一个 tour， 那我就注册，然后呢就上了那个公车，那个车子，开车的人很年轻，很幽默，很会讲话，因为呢你看的东西一方面哇觉得很特别，但是呢气氛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就一边开一边跟我们坐车的人，其实那一次带10几个人左右，他是说我每一次告诉你哦，这边这个峡谷多么险峻，那你们就要呜，我讲到这边的时候你们要啊，所以呢我们就跟着这个司机呜啊，整个车子就火起来了啊。当然本来看大峡谷就已经很漂亮，那我那一次去的时候刚刚好我就坐在司机的旁边，在呜跟啊中间有时候跟他聊起来。我说你为什么会开这个旅游车，他就告诉我说哦，我刚刚2年从亚洲回到美国。哦，你去亚洲做什么事？原来呢在 Arizona 跟在犹他州那一边有很多什么人，摩门教徒，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摩门教徒，每一个摩门教徒年轻的都需要奉献2年的时间出去，两个的出去传道，他就是这样出去，2年之后回来没有找到更适合的工作，他就开这些的旅游车。但是呢人却是非常的这个乐观，所以我们那一次一天游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如果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相信真神，然后我们说摩门教徒他们是信仰里面有一些错误，我们一定要尊重不同信仰的人，但是信仰的内容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同意。如果我们认为摩门教徒他们的信仰有错误的，为什么他们那么愿意摆上我们却裹足不前？在这一边这些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如果我们说是他们是信错了，了解错了，为什么他们下的决心那么的大，如果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然后呢我没有找到一个图片是有40个人就有10几个人做代表，让大家印象会更深刻一点。那这些人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呢他们就有这个想法，就做了一些的计划。然后他们的计划呢就是这样，现在你们和议会要通知千夫长，因为他们不知道千夫长会怎么做，所以透过议会的人 Sanhedrin， 透过议会的人就告诉千夫长要先把保罗带到这里来，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希望问一下保罗，用这个作为借口假装要详细的调查他的事。那你们这样骗这个千夫长 把保罗带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准备好，在他来到这里以前就把他杀掉，在路上就把他杀掉。要杀保罗，这样杀保罗，当然就要设下埋伏。我们一起来读十六、十七节。保罗的外甥听见了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青年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你。圣经有事告诉他，从来没有提过保罗有什么其他的亲戚，忽然之间就提到他有一个外甥。然后呢，英文圣经的翻译，通常的翻译是这样，保罗的 sister's son， 啊，我们中文就翻译是外甥。所以呢，保罗有一个姐姐或者是妹妹，然后他的儿子忽然之间在那里出现。这个人会怎么样来到耶路撒冷？圣经的学者不敢说，有一些就讲，可能是保罗在第三次布道的时候，他带了很多不同的人回耶路撒冷，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好奇的，就来到耶路撒冷。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圣经的学者不敢说。总而言之，我们对这个人了解一点都不多。可是呢，当这个保罗的外甥听见，刚好就在那边听到他们的计划，他就马上过来通知保罗。他的信仰可能跟保罗不一样，但是他非常尊重保罗这个他的为人。然后呢，保罗一听见就请一个百夫长来，就说请你把这个青年人带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千夫长。于是百夫长就把这个年轻人带到千夫长那里，说被囚的保罗 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青年来见你，他有事要告诉你。所以呢，百夫长就做一个介绍，就把这个年轻人呢就介绍给千夫长。千夫长就拉着保罗的外甥的手走到旁边，私下问他，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外甥就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把保罗带到议会去，很具体的明天就要这样做了，假装要详细的查问关于保罗的事。你千万千万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经起事，若不先杀掉保罗就不吃不喝。这句话重复重复的出现，看到他们的决心，现在都预备好了，只等你的允准。于是千夫长打发那青年走，然后嘱咐他说，你不要告诉人，你已将这些事报告了我了。这段经文就在这里就结束，很简单很短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想可以学三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神有他的计划，人也可以有他的计划，人也可以有自己的计谋。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或者他的计划才能立定。啊，这个一定要听进去。同时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知道，上帝有他的筹算，上帝有他的计划，是对于整个世界，是包括三藩市，也包括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上帝都有一个计划。我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有机会，其实我都很喜欢 约弟兄姐妹吃个中饭聊聊天，有一些事有特别的事情要谈，有一些呢就是闲谈。那当中有一个弟兄非常不简单，很年轻，但是呢他已经非常有成就，他拿到读书拿到一个博士，工作在一个很多人都羡慕的公司里面工作。我那天跟他讲，我说你觉得你的生活你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哇，我真的很少看到年轻人可以这样的说，就是年长的也不多可以说我很喜欢我现在的情况。我碰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没有约的，忽然就碰面，就问他说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他就很简单的就告诉我，然后呢有一点抱歉，因为他觉得呢他那个工作不像我刚才提到另外一个弟兄读到博士，我也不知道他读到什么学位。总而言之，他就好像我去 Arizona 那个开旅游的车子的那一位。然后呢他就说哎呀，其实我回头想，我应该好好的读书失去了那个黄金的机会。有一些人对他的现况非常的满足，有一些人对他的心况觉得还不够。也有一些我跟他谈起来，他的计划就是有一天他开自己的公司，很有理想。我特别佩服那些自己创业的人，我觉得这个非常难，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做这样的事情。不过这几个人我都有机会，除了第二个人之外，因为谈的话太短了，就是一两分钟这样的对话，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的体会上帝在你们在你的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就想，我希望做什么，我希望做什么，可是呢有多少人会想到底上帝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其实那个是最重要。人的可以有多谋算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可以立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四十多人那么有决心要杀保罗，最后他们还是没法子杀保罗，因为上帝的计划跟人的计谋不一样，最后成就的是上帝的计划。当然这些人呢是敌对耶和华的，有一些人呢像我们是信耶稣的，可是如果我们不去想到底上帝的心意是如何的话，我们会走了很多冤枉的路，很多冤枉的路。如果我们多寻求配合圣灵的带领，其实我们就可以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这个人生我们的生命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已经他有这一种的安排。我两年前放过下面的这几个投影片大概见过的人都会记得，但是两年之后有一些新来的人也不一定。是在我在读的灵修读的灵命日程里面提到最终的成品，是讲到在北爱尔兰那一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project。那个 project 是怎么样？就在那个空地里面挖挖挖，然后有一些泥头车送送送，然后呢过了几个月，如果你远远的看了，你就看到这个图画那些两年前记得我在这边讲过这个的不算其他的人你们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对不对？看不出来什么。更是如果你在地平面上的话呢，一定看不出来。但是又在几个月，有没有人看到是什么？眼睛， 又几个月，又几个月，又几个月，又几个月。哇，最后特别你要在高高的地方你看下去，你就哇，那么特别的一个图画，十一阴谋的地方。你平常如果你画油画，如果更大的话，你靠近其实你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这个的话你要在高高的地方才看得出来。同样的，上帝有他的计划，上帝有他的蓝图，在做的时候可能开这个泥头车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只是有人告诉他就把泥放在那一边，把草种在那里。上帝有他的计划。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这个地方，原本一块十一英亩空空如也的土地，最终成为不列颠群岛最大的巨型地面的画作。这个画作的名字叫许愿 Hope。那个艺术家的名字都在那里，用了3万木尊，然后2000吨泥土，2000吨的沙，加上草、石块、绳子等等才做到。开始做的时候，只有艺术家本人才知道最终的成品的模样，其他的人都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一样，我们当时不知道到底下一步会怎么样。其实我现在上帝把我安排到做一个牧师，我20多岁的时候哪里知道，哪里知道。而且我高中甚至于大学我也提过，我是最不喜欢读书的人，最不喜欢，什么要背书的我全部都不及格，数学的那我做得很好，因为不用读书。可是上帝的安排让我在大学最后一年最后一个学期，刚好学校买了这个10套这些 microprocessor kits Motorola 的。而那个时候这个 microprocessor 还没有那么的普遍，刚刚出来，学校有眼光就开这样的一门课，刚刚好我就修那一门课。那这个上课的时候要做一些 project， 哇，做得很辛苦，不容易。但是呢，那一年过了之后，那个学期过了之后，后来找工作，刚好有一个公司就需要找一个会 microprocessor 的人，结果就把我雇去。那我的工作就这样的开始。那一年是1978年，我工作已经40年。然后过了2年之后，因为公司替我申请绿卡，律师不会做得不好，结果就回香港。回香港也是我的心愿，因为本来读完本科我就希望回香港教中学，没想到2年之后回香港，我就到处丢申请表。1个多月有过一个公司给我一个工作，但是呢我还没有决定之前，9月29号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就说，蔡先生，请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在找工作？我说是。他说，你有没有时间今天过来我们面谈？那我当然就说好。那个是什么地方呢？那个就是香港的理工学院。那我到那边面谈了，他就说你有这个电脑的经验我们电脑部门需要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说当然愿意。好，10月1号开始教课，9月29号 interview， 10月1号就要开始教学生了。然后呢，那个 department 那个部门就跟我说，我们这个理工学院要请老师 我们经过的面谈那个手续非常的复杂，我们不能够现在就给你这个工作，可是学校呢就有安排，如果我们是找 part time 的老师，我们的这个 department 就可以做决定。所以他就说你 part time 愿不愿意，我说当然愿意。当然了 part time 就是按照你教的课的数目给你薪水，那跟这个 full time 的差太远。不过呢那个 department 就跟我说，这样吧，我也希望你能够拿到 full time 的薪水，所以呢有六门课要你教，六门课大学那个程度，每一门每一个礼拜是三个小时的课，所以我每一个礼拜要教18个小时。所以答应了之后赶紧跑到这个一个 bookstore， 拿到知道我要教什么课，然后马上找书，找书买了之后回家就拼命的读拼命的读，有一天准备课10月1号就开始教书。你可以想象我那个时候那种的狼狈，真的比学生早一天两天知道那个内容，因为有一些课我没有学过的。其实那个时候呢，在我找到这个工作之前，我回香港我很希望读神学，就在一个神学院他们教这个希腊文，所以九月呢我就已经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晚上上课希腊文的课。所以那一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过来的，白天就是拼命的准备教学生，晚上了又要上希腊文的课，然后回家还要做功课做功课做功课，就是这样顶上去砍下来。可是这样的几年的训练让我更学会喜欢看书，我整个人是这样的改变过来。所以当时我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如何，但是如果我们好的寻求上帝的带领，上帝会一步一步的给我们看见。所以第一个功课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可以学的，就是一定要肯定上帝有计划，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计划，我们的责任是需要祈求上帝知道这个计划，他不会全部一下给我们，他可能一步一步的，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配合。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到的是上帝的保护。这段经文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念啊，准备来，你们出来必不至直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哇，这段经文讲得很好，耶和华在你的前面做你的开路先锋，然后后面做你的后盾。其实这个后盾呢，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不是这样啊， For the Lord will go before you， 这个是跟中文一样的， And the God of Israel will be your rear guard， 在后面保护住你，不只是一个后盾，前面帮助你，后面看着你，多安全，上帝的保护。没想到就在保罗人家40多个人就要计谋要害他的时候，上帝的保护就从这个保罗的外甥就忽然的出来。如果你会看英文的，这里就说 This is the only reference in the Bible to the fact that Paul had a sister and a nephew， 只有这一处圣经里面有提到保罗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然后呢他有一个儿子。下面有一些猜测关于保罗的外甥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上个礼拜三，差不多每一个礼拜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 email 的一定会收到我的 email， 就是为教会守望，然后呢也为我们礼拜天崇拜的时候我们会唱什么的诗歌，我们可以听，多听几遍，我希望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投入，千万不要做一个听众，做一个观众。我们是一个大诗班，上帝是听众，上帝是观众，我们来敬拜他。我每一个礼拜这样做，同工们把这些资料送给我，我最尽快的把这些资料送出去，多花时间。如果大家收到之后 delete delete delete， 其实我心里很难过，不，我不知道你们 delete 就是了。不过呢，这个礼拜五跟一个弟兄一起的时候，他就因为那天我就下面多讲了，我说最近读到一篇宣教日影，体会很深啊，愿意推荐给各位弟兄姐妹。我以前呢都会把这个 link 就放进去啊，这个过去这个礼拜三啊，我一下疏忽了，就没有把这个 link 放进去。没想到礼拜五的时候跟一个弟兄吃饭，他就告诉我说，哎，牧师，你礼拜三送出来的这个宣教日影很有意思啊，我忽然之间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那一篇是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但是他做的事情影响这个世界很深。我前一次讲到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人。这一篇呢是在8月1号，然后呢这个是中文的翻译，他的英文原稿呢是在8个月前，换句话呢是在2017年12月，所以我就跑去看英文的。然后特别讲到在利比亚这个国家这个宣教的工作是如何如何如何等等，我不在这里详细的讲，但是呢在下面他就介绍一个宣教士叫做 Greg Livingston， 这个人我之前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You've Got Libya， 这位李文斯顿啊，跟这个 David Livingston 啊，另外一个啊宣教士名字是很接近，但是是不一样的人。你会想到一个在1940年出生的男孩，在成长过程里面一个一个的换寄养的家庭，换句话他的父母亲不要他，长大之后竟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宣教学者吗？因为不幸的出身，很少人会看好李文斯顿能有多少的成就。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觉得，哎，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哎，慢一点，上帝的计划还没有完全的展示，慢慢的瞧，慢慢的等。然而神却不那么的认为。李文斯顿是一名夜总会母让和一个犹太裔哈佛大学研究生的私生子，1940年，显然的没有人想要这个孩子，但是那个时候要堕胎不容易，所以呢还是把他生下来。生下来之后呢就找人领养，因为是在波士顿那边生下来，第一个领养呢就是在波士顿那一边。然而那一位宣告我未将你召在母腹中就已经认识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每一个人我们还没有从妈妈的肚子出来，上帝已经有计划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样的宣告的上帝真是这个孩子，所以有人就干预。李文斯顿曾在好几个不同的养父母家或者亲戚家里面过，一开始都是在波士顿，后来到了加州圣地亚哥，然后就到了这个Colorado 那边的 Aspen， 16岁的时候开始对女孩子有兴趣，他就邀请了一个叫 Judy Ringo 一起去看电影。没想到这个女孩子就说好不好我们去一个电影院。那你说电影院就是看电影嘛，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个女孩子说我们去电影院？没想到呢，原来呢有一个教会在星期天早上他们需要很大的地方，就租了一个电影院有崇拜。这个女孩子呢就请这个 Livingston 去电影院，不是看电影，是敬拜。那这个 Livingston 当然女孩子愿意跟你一起还是去吧，所以他就去了那个的敬拜。聚会结束之后， Judy 的父母邀请他吃晚饭，然后呢送给他一本约翰福音，挑战他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向他显明约翰福音的内容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年轻人就真的这样去读，结果呢就接受了主，成为一个基督徒，16岁。后来呢他就进了这个 Wheaton College 读书。他在读书的时候呢就碰到另外一个女孩子叫 Sally。神有时候呢会用别的人带领一个人信主等等等等，不一定就说那个人就一定是夫妻。他在那一边就碰到 Sally 是一个准备读医学的。然后呢这个 Sally 要去巴基斯坦做宣教。毕业之后两个人就结为夫妇。李文斯顿在Wheaton 读第二年的时候，就在一个非自愿的情况下面被人家逼，可能是这个新的女朋友逼他还是怎么样，就参加了一个当时才20岁George Verber 他带领的一个通宵祷告会在大学里面。然后呢这个 George Verber 就问每一个人，你是为哪一个国家祷告？然后呢这个 Livingston 就说，对不起，我是被逼来的，所以我对美国之外其他的国家都没兴趣。那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就说，好吧，你一定要我为一个国家祷告，剩下哪一个国家？这个 Verber 就说，那你就选利比亚吧。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他就为利比亚祷告，后来就成为利比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宣教师。 You've got Libya 是那个 Verber 给他的一句话。所以神有时候安排很不一样，神会在前面带领我们，神也就会在后面保护我们。这个 Livingston 我说我最近提过他的一个机构，他后来就跟这个 Verber 就成立了 Operation World， 就是两条船到处传福音。然后后来他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机构，这个机构就叫做 Frontiers。 这个 Frontiers 就是我上一次提到我们教会是不是考虑领养一个福音未及的族群，里面的一个机构就是 Frontiers， 原来就是这个宣教士开始的。哎呀，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受感动，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原来背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上帝许可，也许我们教会可以在缅甸其中一个回族领养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肯定清楚的，上帝的保护，上帝的计划，上帝的保护。最后我们一定要肯定上帝的主权。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像河水，他能使他随意的流转。就是这个千夫长以为他是掌权的人，其实背后在做事情的是上帝。上帝就使用这个千夫长，然后就把保罗带到这个罗马那个地方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小段最后的一讲，不吃不喝。我们三方面一定要记得神的计划、神的保护跟神的主权。如果神只有计划，但是他不保护你，他不关心你，有计划对我们说也没用。如果神有计划，他也保护，但是他没有他的主权，他没有这个权利，也没用。所以这三个都很重要，而且有这三个的话，我们就知道耶和华在引导我们。然后我们下一次讲《使徒行传》，我们就讲到最后的一个段落，直到罗马，也就是《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保罗